逗你玩，
你压我脚，
应当压你嘴。
一群天津人创建的播客节目，每次跟您聊一个新鲜话题，好玩、长姿势、跨界、槽点满满，每期都给你足够惊喜。
是惊吓吧？
生活、旅游、科技、理财、八卦，众多轮值主播，总有一款适合你。
不要嘛！
我是王姐，津津乐道，分享体验，享受生活。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我可赶这波去。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峰。哎，这期有几位嘉宾跟我一起聊天啊。第一位是君君。
大家好，张俊。
然后张乐。
嗨，大家好，我是张乐。
秀恩。
大家好，秀恩。
还有一位新朋友猫叔。
大家好，我是猫叔。
哎，猫叔平时在杭州，因为什么这次我们人聚的比较齐啊，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录音的时间正好是在春节期间，大家家都在天津，然后等正好这个回到天津一起我们录几期节目吧。然后呢这期想聊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天啊大家听了我们那期节目啊，这个就乱潮之巅那期节目录半截地震了，操，吓死了，吓尿了。然后呢这期节目播完之后啊，大家就纷纷的留言说，你们之前不是挖一坑叫城市生存指南吗，你们不应该借这次这个地震的机会给大家普及普及知识吗？我一想这个确实也是哈，这个可以给大家普及普及，但是为什么这个话题一直没敢这个录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这事儿呢有点专业，然后呢很多东西呢怕讲不清讲不到位，你说真遇到什么事儿，大家照着我们这干了回头不成，这个人命关天的事儿咱不敢乱说，
对，
是吧，
怕造成过度的担忧，
对，
每天都
去，怕大家有、这个、
存水去了就坏了，
哎，这个就有点过我觉得，
没错。
所以呢这个而且这期我们请到猫叔啊，猫叔是在这个防震减灾领域是有一些人脉资源的，所以这个 他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的东西，哎，讲讲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讲讲呢大家的这个日常准备啊等等这些事儿，哎，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确实啊也有这个实际需要，你说咱这几位就不说咱听友了，就说咱这几位主播，在北京的在天津的，这都是大城市是吧，你说真是闹个灾闹个震，这个几千万人啊，怎么说呢，就咱就不说别的，喝水这几千万人一天咱就喝一万吨水啊，你真是搞一瓶水你说救得过来你吗，
没错，
对吧，你不去做一些必要的这个准备和打算我觉得也不行，你说真在农村我觉得无所谓，对吧，这个资源农村资源也丰富，也救援各方面也铺得开，但是在城市里这真是闹个大灾，我觉得还是说自己去做做
准备，具备这方面的知识，
有这方面的知识，知道到时候真遇到极端情况，咱不是盼着这极端情况是大过年的，这个对，咱只是说遇到这个极端的情况，看怎么去处理，对吧？
如何自救？然后呢，如何能够帮助邻居、帮助家里人，能够正确的应对？
对，我觉得就足够了吧。咱们听友听听这期节目，而且呢，再有一个，我觉得真是遇到这个大灾难，那任何这个通信设备，它其实都是不靠谱的。这在汶川啊，这几次这个地震灾害当中，咱都知道了，是吧？到时候这个手机肯定你是打不通的，这个时候你怎么获取信息，跟外界保持联系，这又是一门学问了，我觉得这也不能叫一门学问，就算是一项技能，对吧？
这个朱总又要讲这个无线电的使用了啊。
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无线电当中这个预显通信是怎么回事，这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而且这期咱不做这个，还是君君说那话啊，咱不做这个过度宣传。
没错，
别造成恐慌，咱只是从大家这个实际需要出发，真遇到这个事儿你该怎么应对，咱不说那个讲了一堆特别炫酷的设备，我讲了大伙儿也买不着，你预备的可能一百天也用不上，就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没必要。然后呢就讲讲吧这个，而且啊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咱不讲怎么躲避灾难， 什么叫躲避灾难？地震来了你该怎么躲？怎么跑？躲在哪儿？我觉得这都是科学常识，是吧？这个大伙儿 Google 一下就都知道了，对吧？什么叫这个求生三角，对吧？你地震时候应该怎么跑？怎么躲？我觉得这个咱这期就不讲，咱讲的是什么？咱只讲这个防塌了，你真幸存下来，你万一幸存下来，对吧？哎，你怎么生存下去？我们讲的是这个事儿哈。然后那些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地震的防震知识，对吧，急救知识，相关的这个医疗知识，我觉得那我们可以再录节目，或者说大家可以去 Google， 对吧，咱这次只讲生存知识。嗯，然后呢说说吧，你们几位那天遇见那个地震都什么感觉？我那天是在录音啊，我没看见你们几位，对吧？就秀恩说说，你那天什么状况？
那天那个时间我正在路上走，什么感觉也没有，还是他们说说吧。
啊，
我猫叔应该不在，
猫叔不在，他肯定
没
震感，
没感觉。
对，
我是更远了，我当时正好在普吉岛，
普吉岛，哎，
对，
在度假，
我是在坐电梯。
但是
正好在上电梯的过程中，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那个电梯有自己有减震，
哎，等于你们几个都没感觉到。
对，
哎，那咱说远点，汶川的时候你都有感觉吗？
哎呦，
有
汶川还是
有
的，
有
是有。
汶川那个我可以多说一点。那时候我正在走廊上走路，
嗯，
我就感觉因为刚接待这个一波国外的团，把他接待完走之后，我正在走廊上走，因为一上午忙一上午没吃饭啊。早点都没吃，结果我就觉得路晃了一下，我说我是不是饿的连走路都走不稳了，然后这个时候、
哦、
我看到天花板上的灯在那儿晃、
嗯、
然后同事在那儿
以为你是饿的是吧，
对、
哦、
很多人都是第一反应就是不是低血糖、
哎、
饿晕了，
对，那时候汶川是那个感觉。
嗯
嗯，张总，
我当时是在几楼，九楼，是有点晃，但晃的感觉我以为我颈椎病又犯了，
都以为自己
都差不多
是
吧，
是不是有点恍惚，但很快就过去了，后来才立刻看到消息。
嗯，
当时我老婆是在那天，她是正好在坐天津到北京的高铁上面，
哎，跟我一样，那阵还不是高铁，动车
啊，对，
动车，
对吧？那阵还在那个老那个临时站上车呢，
对
吧？
动车上它能有感觉吗？
也
没
感
觉，完全
没
感
觉，
因为这个动车它就晃，你就完全一点感觉没有，对。
是，我说一下这个前两天这个就是哪儿啊？就是廊坊
啊。
我有一个客服，
嗯，
是在他，因为他在家里办公嘛，他们家是在武清的西边
啊，那还挺近的，
对，离廊坊非常的近，所以他们家的震感非常强烈。第一次震完之后，突然我们那个就是很多客户就说你怎么不回答呢？
回复呢
？然后就很多客户就切到了另外一个号上
啊、
嗯。然后就是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客服说了我在楼下呢，吓死了。说那个你们
那个他那儿感觉肯定
非常非常强，
对，
非常强，就是实实在在的地震。咱们这边是感觉到有别的城市
有点小晃，
对。
嗯，
然后他
那是地震，
他就说你们那个谁给盯个班，我现在我就带我妈安慰一下，说这个今天这班上不了了，就是这确实是比较吓人。然后过了一会儿，刚说完这句话又余震了，然后他们又跑楼下去了。
哦，还有余震是吗？
当时有余震
啊，只不过咱就没感觉，
咱就没有
太
余震，那三点几级差不多，他们那边晃，但是咱们这感觉不到
啊。
他是怕前面那个震不是正式的，
对，怕大菜在后面。
是啊，
不过这次的地震是以前唐山地震的余震吗？
不是，
不
是，
不是。这次地震局说了，是华北地区一次这个小震。
嗯，
对，
嗯，
对，对，它跟唐山地震没关系。
嗯、
说
OK，
对，因为之前咱遇到过好多次地震啊，都是在唐山周边，那说是属于这个唐山地震的余震或者邢台地震的余震，那这次不算，不算。
嗯、
对，对，对，嗯。
嗯
界定一下吧，我觉得什么叫城市生存，对，大家刚才说了好多这个地震时的这个经历啊，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你反应过来可能这房就塌了，
嗯，
就可能绝大多数就是这种情况。但当然我没遇到过什么大地震啊，但是我认为根据这几次遇到地震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哎感觉到哦意识到这是地震了，我估计要是大震这房就开始塌了。
那你说这北京现在这种摩天大楼这么多的情况下，多少层楼以上的会有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呢？
嗯，哎，猫叔知道这个。
我给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普及一下。
啊、
哎，好，
因为那个地震，我们一般讲震级，
震级对，
震级其实是表示的是地震能量。
对，
但是有另外一个概念叫烈度，
烈度，
还有一震源深度是吧？
震源深度其实是讲它的那个破坏程度。
啊、
嗯，烈度是讲它对当地的一个破坏程度。大家可能有一点是不太清楚的，那个首都嘛，就北京的建筑规范要求是能抵抗八级烈度，
八级
设防，
这是全国的规范。
对，
不是，
北京是八级，
天津也是，
但就是七级。
天对，好像天津也是八级，
但是北京好像不在这地震带上吧？
北京本身不在，
在华北地震带离它近。
华北地震带大概是从唐山边上擦过去，从天津角上擦过去的一个地震带。所以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对于主要城市啊，我们讲的一般是京沪广深、杭、成都啊、武汉啊这些城市，基本设防等级是非常高的。
嗯，
只要建筑是按照正常要求盖的，很难遇到
原料。
对，这是前
没问题。
这
北京还好，
这是前讲的，对，这个一般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嗯，
对，
就是八级地震它不会，但是你说这个
八级烈度
是吧？不是八级地震，
不是八级地震。
那八级烈度相当于多大的地震呢？
他们没有直接换算关系，烈度只是表示破坏程度。
哦，那就得跟地震当时的姿势有关系。
跟震源深浅、震级都有。
汶川相当于多大的烈度？汶川、
这得看地震局发布的这个、
咱不能瞎说、
对，不能乱说，
不要乱说，对，
大家查。
所以这个，哎，刚才猫叔给大家普及一个正确的观点啊，就是这个地震它跟烈度有关系，这、就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城市，就刚才君君说这摩天大楼，可能稍许的地震它倒不了，
确实是，对，
但是它会晃。
摩天大楼真正的危险呢，其实不是在于说这个楼体啊、出问题，
在于移动的东西，
在于它外墙的那外立面的玻璃
还有
悬挂物、掉落，
是
这些风险会比
较大。所以你在楼里头不太危险，在楼外头可能会被斩首、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比如说在这种玻璃桌子什么的，正好在这开会了，可能那个玻璃桌子来回碰，就这种，
这就叫所谓的次生灾害
啊！这不是次生灾害，就是因为地震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这种是地震的直接的伤那个损伤。
嗯，
那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次生，次生基本上是指的是瘟疫这类的疾病，或者火灾，
比如说这个地震引起的这个煤气管道
啊，这些是次生
灾害，这叫
次生。但次生灾害和那个就是原生灾害，它的比例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次生灾害造成的二次伤害，其实直接因为地震造成的伤亡的，没有人想象这么大。
估计还有包括那个因为国民素质造成的踩死的什么的
啊，
算次生。
对，
别急，
别急。
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序。
那句话怎么说？这个小镇不用跑，大镇跑不了，
跑不了。
对，
但是猫叔，你说这个地震，我的震了，我是往下跑好还是不跑好？
理论上的来讲，你大概只有我印象里七八秒的时间来逃。但这个时间来讲的话，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如果你在住宅里面的话，你可以往厨房和洗手间逃，因为一般现在建筑里厨房和洗手间是整体浇筑的，它的坚固程度比较高。
对，承重墙，
周围一圈都是。
它是整体浇筑，它不是承重墙，它整体浇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水。它有水源，
生存
就是有潜在的生存可能，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是高层建筑呢，其实你逃不了的，这个时间内是无论如何
来
不
及跑
的，
十几层你怎么能下得到地面呢？
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除非遇到特大地震，否则情况下顶多楼体会出现就是裂痕，但不会说是当场倒塌，所以没有这么大的风险
啊、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大
像电影
这样
的工程那个。
对，那楼体质量不好，那个是相对来讲就没有办法。
对，
我们看到像汶川地震，其实很多问题造成损害是因为它当地建筑质量本身不好。
对，包括那你说那花莲那个酒店怎么事呢？
那是在看调查结果，我觉得也是质量
问题，也是楼的建筑问题。
这个没有官方公布，
还没有官方公布，
不好讲。
对，
对，
还好是咱们
台湾
省
的。
是
对，
也许他没有那种建筑要求，可能没那么高。
按理说不会，因为台湾是一个
地
震多发的地方，它设防级别应该也很高。
对，也许这个也是偶然因素。
嗯，
这个也不太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反正我看就那一个楼塌了，
就
其他都
没
事，
别都
没
事，就看那个
楼都没事
了。
对
对, 对，
你其实大家看这几年，就是所有有地震的报道啊，不管
是
在什么地方，从来没有说影响到的主要城市，我们讲一二线城市。
对，
嗯嗯，
就是因为一二线城市的这个房屋的设计等级是足够的。
哦，
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其实没有影响到成都及成都周边的二三线城市，
对，
都没有。
对，
我们能看到破坏比较严重的，基本都是县城，
对，
北川县啊，
北川
这种
都是县城，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成都就没有受影响。
应该受影响最大的是那次阪神，是吧？日本的就是九
啊，
八十年代
那个级别太大，那个八点几级啊，那级别太大了。
对。
阪神那次是近代可能最惨的一次。
对，而且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国家在就是地震技术研究上应该是全世界比较领先的。
嗯，
我们有成功的预测过那个海城地震的。
对，海城地震。
海城地震的一个经验在。
嗯，
包括之前云南有一次丽江地震，
嗯，
其实也预测到了。但是只是说那个第一就是没有授权，国务院授权不能公布。然后第二点是因为那个大家没有办法准确的预计到准确时间，只是个时间范围。
啊、哦、对，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可能让大伙提前一个月就都躲到外面
跑出来。
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背后的是说，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呢，可能背后中央军委或者是国务院会有一些防震减灾的预先准备
啊、
哦，但是
提前把人
不会
调动过
去，对，不会公开
啊、哦，
都会这样。
明白了，嗯嗯嗯，哎，所以这个猫叔讲完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界定一下，咱今天所谓讲的这个城市生存，咱怎么界定它？刚才猫叔讲这地震啊，我觉得。我们界定的这个城市生存，就是咱遇到地震、水灾，或者是比如说城建设备失效。什么叫城建设备？比如说大停水、大停电、
大停电。
哎，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哎，咱怎么在家里或者在我们的所在地，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嗯，动乱、恐怖袭击，咱也勉强算吧。我觉得这也勉强算。比如在咱某些省份，对吧？这种情况比较高发。是吧，这个咱勉强也算。那这种时候你必须要躲在家里，对吧？你不能出门，
嗯，
是吧？这种也还有一个呢，就是咱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自驾、
嗯、
是吧，或者是出门玩，出国玩。
对，比如去日本，
去台湾，我们有个朋友、
嗯、
对吧，
去台湾，
去台湾光地震了，赶紧跑回来北京，光又地震了。
对对，最近还真有不少例子，包括巴厘岛前一阵的那个火山爆发。对，你怎么能够那个正确的那个
哎
那个，
这就是在外的时候、嗯、咱怎么应对，一会儿咱会讲哈。但是有一些极端情况，我觉得看这个也没用，对吧？比如说我们西边某半岛扔过来一导弹，
嗯，
正落到北京，你说这事儿你躲不了、
哎、
这你准备什么也没有用。 对,
对，还是蘑菇牌的导弹，
哎，对，
这就坏了。
对，这个事儿就你是躲不掉的、嗯、这个，所以这不在咱讲的范围内。这种战争，对吧？这种啊，还有那个什么僵尸进攻。
僵尸进攻，
嗯，
对，这个在很多的这个论坛上，每天都有人在讨论，是吧？
对，
如何防僵尸？
对，但是我觉得呢，这些的极端情况不在咱今天讨论范围啊。
对，
而且你准备这些东西也不是来应对这个极端情况，但就是说这种地震、水灾、天然灾害以及这个城市里面相应的支持设备失效的时候，你怎么办？
对，
对吧？咱哎，先把这个界定了，
是吧？这就是这期节目的一个意义，因为刚才猫叔也说了。
哎
嗯，说是在你这个如果说遇到地震或者说比较突发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是这个灾害本身造成的这个损伤并不是特别大、
哎、对，
主要是后期的一些自己的一个，
对，
怎么去预防或者怎么去能准备好一些东西，
嗯，
能够这个防范次生灾害。
哎，对，我就写下这提纲的时候，那个猫叔没看啊，我觉得咱一边讲、
嗯、
一边让猫叔给咱纠正、
嗯，
好不好？
也可以，
哎、
okay ，
对吧？然后咱这个目的，咱刚才说了，咱怎么界定？再有一个，咱说一下目的。第一，咱要做的事情是保存体力，对吧？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你有水、有吃的，饿不死，对吧？等待救援或者等待这个相关的这个生活设施的这个恢复， 对吧？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能保持咱能活下去，对啊。第二就是通信，我能获取消息，
嗯，
我能跟外界联系，我能召唤救援，尤其是在这个手机啊等等这些通信网络不通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怎么快速的获得这个救援的消息？这个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灾害过去你怎么快速的去恢复这个正常生活，不会说因为这种灾难你准备不足造成这后续的这个重大损失。我觉得这也更惨这事儿，
对
对吧？我觉得咱主要其实咱所谓的这个城市生存啊，咱就是这三个目的，对吧？
嗯，
对。
网传有很多东西啊，比如我也会讲，网传有很多东西，就是有一些。嗯，好像这个群体叫生存狂吧，然后他们定义了很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城市或者户外这个生存时候一些必备的装备，然后说的很炫哈，就是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嗯，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呢就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嗯，什么叫可商榷之处呢？我觉得啊，准备的这些东西可能平常人获取不了，或者说呢你去部署这一套方案呢似乎成本又很高，也很难去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呢咱今天不讲这些，咱今天讲的还是我们普通人平常人应该怎么去应对和准备，我们
对
怎么在一个最低需求一个可操作的这个范围里去做这件事儿。
尽量的不让大家再花钱买了、
嗯、
自己家里头都有的东西。
哎，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对，
这期咱不是品质生活不放毒是吧？
对对对对，别后来又淘宝什么京东买一堆什么应急包，那个
没必要。我觉得
它有有效期，
对，
很多东西都是有效期的。
对对，一会儿咱会讲，咱网传的这个城市生存必备啊，它有四类装备，
嗯，
给大家讲讲啊。
嗯，
一种呢叫 EDC，
对，我看你这最全、
哎、EDC 就是每天都要在身上带着东西。第二种叫 PSK， 就是户外活动当中带的这个东西，里面有一些求生装备，就是比如我在户外活动时遇到灾害或者是失联了怎么办，是吧？还有一种叫 BOB， 这就是放在家里随时拿着可以跑路的这个东西，对吧？或者可以应对这，比如我躲在家里了，这个遇到灾难这种情况下我总维持生存的需要。还有一种东西叫 BOV， 就是说我在车里或者自驾途中遇到这个状况时的这个设备。嗯，但是我觉得呢咱一个一个讲啊，
太专业了。
哎，我觉得这个网传的这个就有点专业、
嗯、
这个可操作性太差。你看 EDC 啊、
嗯、
这个网传这个装备里有什么啊？手电，
嗯，
哨子，刀子，
嗯
嗯，
哎，常备药，甚至说你还得塞点这美金的现钞，说万一这经济崩溃，这美金是硬通货，能换东西啊。
哦，那应该买、那个、留点金条啊，
弄点比特币是吧？
对，
太重了。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就说的有点夸张了。准备你说啊，就说刀子这个事儿、
嗯、
EDC 每天带身上，你坐地铁你试试，先给你摁那儿吧。
对，这要求每天带在身上、
嗯、这个只能是那个什么、
嗯、
那个
水果刀，
小手指头这么大的那瑞士军刀、
嗯、15厘米以内、嗯、
小瑞士军刀可以。
对，还不能有锁定装置。
嗯，
就是你不能那个能锁住这人。
是
那
个那
个水果刀还行，
那个、小玩意儿倒还行。
他问你带着有啥用的？
对，对，我一般都是什么那个捡个吊牌啊什么的、
啊、
干这个
事。对 对, 对, 对，我也
没正用，
用最大的就是里头那小剪子，
小剪
个吊牌。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啊，可能这个所谓的 EDC 啊，对大家来讲没有太大作用。你说美金这东西，你经济都崩溃了，
嗯、
你说你还备个美金，其实也没用。
你说我是有美金，我说我是有米，
对，
估计可能
要
米有用。
哎，对
对,
对，带点粮食更好，方便面，硬通货，
对
吧？
对
对，还是那句话，咱们说的不是这种极端状况。
嗯、
你说这个北京都让人平了，你说这事儿那就不是说你弄点装备就能解决的事儿。而且你说你 EDC 里放常备药，我觉得
是
也不太想，除非你真是有什么毛病，你说带个速效救心丸之类的，对吧？你没毛病，你说你带常备药，这药也有过期的问题啊，
也有过期的，
对吧？也有过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EDC 这个东西可以忽略。所谓 EDC， 你说现在带着最多其实就是手机，
对，
我觉得带手机够了。
手机还不如那个什么呢，还不如咱们后边要讲的那个对讲机有用。
哎，对，我觉得是哈。哎，再讲第二个叫 PSK， PSK 呢指的是在户外活动当中我带的小孩，这里的东西就更多了，就是他可能要带一些火种啊、鱼钩啊、笔呀、做标记的笔呀、求救用的火源啊、这个装水用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户外里面用最多就是那安全套，你知道吗？
对，
因为它能装水，
这个秀恩总带着，
不讨厌，
秀恩总带着，
这是一个户外爱好者是吧？
哎呦我天，太污了！我估计那安全套
又不是你录 AV 这期了，
哎，真是
安全套，我估计它可以装满水用来取火，这个
啊，是
它就是装水用的，
它可以做成一个透镜，
它其实是为了防潮用的，
对，防潮也可以，它是安全套的用处。很多，但是你说
很多，
就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在咱日常生活中好像也用不到，除非你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是
啊，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带上。那我觉得那就要单开一题去说，这跟城市生存其实没关系了，
对
对吧？你去户外，然后你万一迷路了、走失了，你怎么求救？怎么获取支援？
是，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呢 ，PSK 这东西，我觉得咱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
嗯，
是吧，咱也可以先不讲，咱就讲讲实用的。我觉得下一个比较实用就是所谓的 BOB。
BOB。
哎，就是放在家里随时可以拿起来就用的，或者是拿起来就跑的包。哎，保证咱自己你离开家也好，或者失去水电这种城市城建装备的这个支援的时候，你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一个生存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取得外部救援与外部联系的这些东西。
没错，
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你绝大多数真的遇的地震，你可能就无非就是在家或者在公司。
是 BOB 这类产品，我插一句，在日本。
哎，
我在日本的时候是在很多的这种超市啊，包括酒店都有这个配备，里边很多就是说这个，比如咱们写的这个提纲里边有一些基础的东西，
哎，
对，包括手电筒，包括就像类似于火种，
哎，
对，小工具，
那个有一期节目君君讲过，
对，
嗯，
我还说过，为什么说日本的它这个防灾意识比较强呢？第一，它确实是受过大灾难，
对吧
？它确实阪神啊，或者之前的也几次。是吧，近乎于整个把城市毁了的那种大灾难。
对，
另外一个它确实地震比较频发，
它比较频发，
对，所以说像在我当时住的酒店，在这个东京和大阪的时候，在比如说那个洲际啊，在那个瑞吉斯都有那个什么，就是在那个更衣柜里边都有一个应急避难的一个小屋，
一小门打开，
对，小门打开，就是它一个非常厚的，跟那个保险叫什么金库那种门差不多
啊，
对，那种比较厚的那种门，打开之后呢，可以进去之后，里面有氧气，有这个压缩饼干，然后有就像说的这个 BOB 的这应急包
那一套东西，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家里头也不难准备。
哎，
对
对，
然后朱总，你可以再大概讲一讲，
咱可以过一下这些东西啊，
对，讲一讲。
哎，
这里边
我觉得大家可以
都有，
哎，
基本上都有
小钩。而且我说这东西都是易于获取的，没有那种特别这个炫的没用的那些东西，没有啊。我觉得几样东西，第一就是饮用水
，
备几瓶水，
对
吧？而且你就记着，这些东西都得长期换啊。
对对 对, 对，
哎，备几瓶水，不用特别多。
对，
哎，几升水就够了，就是咱那个大桶装的农夫山泉。
对，咱也别买依云啊，
对对对，这太浪费了。
到地震的时候，这娃哈哈跟依云都一样。
对对对，
这水的保质期两年够了吧？
肯定是
看保质期，
到不了两年你就用了。
不同的水保质期不一样，你得看一下那个包装上写的有效期，纯净水就可以。
对，因为很简单，你可以买一些小瓶的那种330毫升那种小矿泉水，因为你客人来了你也可以喝嘛。有些人我不喝茶不喝咖啡，你可以给他一瓶小矿泉水，就家里常备几瓶。
这种 BOB 包它常备，它如果说几个月就换一次也挺烦的。
挺烦的，所以我这个 list 里面尽量少弄那种要需要经常换的东西，可能水它算一种啊。再有一个就是你备个水壶，你万一那些水喝完了，你真是躲在厨房厕所里，它有水，
是
你能接水喝就可以了。
对，
嗯，
对，备个水壶，或者就像君君说的，你那瓶装水拿一瓶其实也行。
那个、
你得有装水的容器，
有的那种户外水壶带滤芯的那种，那也挺好的，
哎，
觉得可以。
但是那个就有点高大上了，
是
吧？
也还行，
哎，
现在家里也都有好多人，
嗯，
买那个叫什么，德国 Beast 2还是什么那个，
哎
，Britax 那个，
啊 ，Britax
那个那个水壶，
嗯，
我买了一个，
对
对，那个可以，
那有点占地儿，就是
很小， 不是，就那种它是
拧开的那种，对
对
对，
它滤芯是个内部细的，
那个可以过滤一些杂质，
对
对
对，
但是过滤不了病菌啊。
你这个又让人花钱，
哎、
听完这
节
目又得有人买，
那个不贵不贵不贵，还是可以接受。
对，饮用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刚才猫叔说这个，你为什么往厨房厕所跑？
对，
一个是它那个这结构比较稳定，
嗯，
第二是确实是那个水源就在那儿了，
哎，
客厅里真没有，
对，没错，
对。
然后呢，哎，备用的水是很重要啊，这放在第一位，因为你没吃的呀，这个没问题，能扛。这没水你就
吃了，这十天以上都没事儿。
对，
水不行，
水
三四天就
三天
就完
了。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吃的，吃的就备一些保质期长的
零食，
网哎别零食，保质期短。网上有卖那个压缩饼干的，
哦，压缩饼
干那个保质期是非常长的，
嗯，
可能四五年那保质期有，
嗯，零食有用啊，这个，
嗯，
你
干嘛
不防灾的时候还可以哄媳妇嘛？
嗨，
压缩饼干它
到不了那保质期就吃了，
超市就有卖压缩饼干的，
是
有
压缩饼干有
压缩饼干
有，现在做的味儿也不错，
对。再一个就罐头。
罐头，长城牌的那个，
哎，午餐肉，
那个，午餐肉，
哎，
带肉渣的，你特好。
哎，但是你得注意一点啊，那罐头那个罐儿，你得有工具能开它，你别回头攒了一堆罐头，到时候
现在都是拉的
工具，哎，有拉
环
的，
有拉
环
的，
你别用那个没，就是，那个，
最早的那还弄个钥匙，
对对对，那就来急死了，那得对吧？你弄那个好开的这种罐装，
现在基本上都拉
环，铝罐装的这种东西保质期它都长，
比较长。
对，
对
保质期你真是万一有点坏什么的，我觉得时间也比较长，不容易变质，这也备一点，对吧？
是
这个。嗯，咱们的观点还是说，你能不常备，而且你没这么大的压力，你说天天看它。天天给它换，
嗯，
这没必要。你几十年可能才遇到一回大灾，
嗯，
对吧？我们就做到一个有备无患就好了。
嗯，
哎，再一个呢，我觉得啊，保暖衣物，别管你这个在什么地儿哈，这个
对，
别管在北方还是南方，你弄点这个干燥的衣服，保暖的衣物，
速干衣是吗？
对，因为这个灾难，你尤其这地震啊，这个猫叔可能知道，这个地震完了就会下雨，基本上大震之后都是大雨。你这时候你怎么保暖保温，
对
或而且这个防水你别弄一身湿，
对
这丧失体温这个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对
弄点保暖的衣服，
这一点猫叔做的特别好，
哎，
经常让我们团购一下吃
东
西，
他自己开个厂做这咱惹不起的，然后
这要表扬一下，
对回来给我们备点啊，
对
而且干燥的这个内衣啊袜子就是贴身穿这些东西，对
袜子多备几双，
对身上弄湿了之后你能换这个
不过要是真正的你如果说是遇到灾害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顺手，
就是
你手边有什么衣服厚一点的就带着，
哎
对
对，
因为一般的大灾难都跟随着有雨，
嗯
尤其是
都会跟着恶劣天气吧，我觉得尤其
大的
北方这些城市冬天，
就是，确实需要这个注意这个事儿，随手抓要实在没有备好的就是弄点厚衣就带着，
嗯
对
嗯嗯，哎再有一个呢，哎帐篷如果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备一个，因为现在帐篷都是那种小型化的就很小，
嗯
嗯，
一个小包那种便携那种帐篷可以备一个，
嗯，
备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看上次这个汶川地震成都好多朋友就是这个你就得跑楼下躲这个雨，
到时那小帐篷有用吗？
说小其实也能装个两三个人呢，展开之后
俩人的差不多
啊，一家人问题不大，就那种帐篷而且它的体积确实不大，我家就有，
嗯，
对那种可以没，我觉得没问题。最起码你在外边可以挡个雨、
挡
个风什么的，对吧？
这要在北京，是不是应该先去什么那个某学校体育馆什么，先占个地儿去，带着铺盖卷？
哎，这个咱在最后有时候讲这个人防工程的时候再讲，就是每一个城市其实
都有
地儿可以让你去跑。
对
对，这个很重要。我们讲的就是在政府的救援没到的时候，
哦，
你有东西能挡一下。咱
对那行，
人
家有，
对，
家有这个，
人家政府来就给你搭帐篷，就不用你那小破帐篷了，对吧？你就是能挡一下，我觉得就比别人强了。咱的目的不就是就跟我们家装那门锁似的，那天有人问我，哎你装那门锁安全吗，这个就智能门锁吗，
嗯，
保险吗，这别回头让人撬了，我说没事儿，只要保证我们家那个门锁看起来比邻居那家结实就可以，
嗯
是这道理吧，
有道理，
哎你只要比别人资源多一点，我觉得你的这个 就舒服很多，
没准还能拿帐篷换点美金。有那个看了这个带美金的。
其实帐篷之外，我还想加一个东西，就是睡袋。
嗯、
这东西是个神器，
睡袋。
其实我有一个这个替代睡袋的东西，为什么我没写睡袋？这个东西我们家就常备，叫救生毯。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见过，
是那种铝箔那种
阻燃的是吗？
那种也是保温的，就是
对，
是铝箔材料的
。然后呢，这个你看那个美剧里，有时经常你能看见，你就遇到事故来个毯子给裹上，那个东西又防寒又保温又防水，特别好，而且特别轻，
对，
轻
而不占地儿，特别小，就一张纸这么大，展开就可以了，特别特别小。而且呢，你平时出去，比如野餐露营，那东西可以当毯子铺地上，你往上坐都没有问题，而且它也不贵，几块钱那一张，
一卷一小卷，
一卷我用完了，我卷完就扔了，
嗯，
觉得还挺好，
强度够吗？
特别结实，
是吗？
对，特别结实，所以那个东西是个神器，
可以考虑。
那个东西是个神器，你可以备一点，这个就比你那睡袋强，你裹不裹睡哪儿，它比那睡袋还保温呢。
行了，下次可以试试。
别吓死你，你盼着地震是怎么着？
不是，去美的的时候可以试试。
哦，
对，你睡车里是吧？
哎，
睡外边。
嗯，对。
然后
那个
早上一看车没了，
把也拽出来，毯子在旁边，
一口水就差点喷出来。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没提睡袋这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比睡袋好使。
嗯。
而且呢，你随用随扔，这个脏了湿了你就扔，就完全没有问题。
是，
这是个神器哈。哎，
是是。
对，再一个东西呢，我觉得你可以带个打火机。
嗯
嗯。
但是啊，这里就猫叔刚才提醒这事儿，你火源这个东西，你虽然可以取个火保个温，但是你用的时候你可得注意。
嗯，
对吧？你旁边煤气管道漏了，你帮打个火。
哎，对，
这事儿可就大了。对吧？你、这个、
尤其在建筑内一定要那个注意这点。
尤其是在建筑内，你这个周围的环境你不安全的时候，你那相当于就放火了。
是，
所以这个你用的时候要小心。但是我觉得你带一个 Zippo， 没坏处，坏了又给人做广告。
主要是 Zippo 这个，你像你们都不抽烟，Zippo 这个总丢。
啊，对，
吃一次饭丢一个，
对，所以你不能那个拿走，知道吗？就放家里，
放家里那个
换好油，
对，没油了。
还是我放两个一块钱打火机不就行了吗？也可以，
一块钱的不行，一块钱的在特殊条件下压力啊、温度啊会爆炸的，
对，它会炸，
会炸的。
对，为什么推荐 Zippo？ 就是因为它不受这个外界环境的限制，你能打着。
对，
而且它本身的那个
美的的时候可以买它那个 BIC 那公司的那个。就什么美国燃气公司还是什么那个$0.99那个打火机特结实，
也是灌油的吗？
不是灌油的，就是气儿
的，
但是特结实。
你气儿的你用不了，在那种环境下。
嗯
，BIC 是吗？我记得。
嗯，对，再有一个
火机，
打火机这个火源就是你取火这种东西，对吧？你真是不行了，你点个火取暖，对吧？
当然，可能户外专业的那个驴友，可能还有那种火棒
啊，火棒一摩擦就能打火，那个
一撑开，
对，
那个也行，
对。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工具，刀子大点的，你反正放家里也没警察找你麻烦，对吧？你
这个斧子、锯子，
这不容易。
木工活木匠用那套东西是吧？我觉得可以备一点，因为为什么呢？你可能会存在一些求生的这个可能，或者说你真是点把火，你总得把这树枝子砍下来吧。
小斧头问题，
哎，就是那种小的，
这个
随手用的那种，
那救援斧。
现在有一些小区的那个消防箱里那有吗？还
有
没
有斧头
吧？
还有
斧子没有了？
斧子
好像没有，
光剩那个什么
现在
水袋了。
对，现在消防箱里都不放斧，
不放斧子，
因为就怕你
怕用一做他用是吧？
对，
因为这个工具里其实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应该是中国那个工兵铲，其实可以买
哦。我知道那个
工兵铲干什么都行，
那个神器，
那个很好。
对，这个大。大家可以去那个，
当时在推特上火了一阵的那个，
哎，
那个
大家可以去淘宝上搜一下，那工兵铲可以折叠，对吧？是那种吧？
对，而且那个你上什么地铁可能也没什么事儿，他问你你就说我植树去，
你怎么说上坟去呢？
铲子不错，那个
回头我拿你试试。
那个没有什么，那个不吓人。
嗯、
你要弄把霍炬什么，在什么百思买的那个那斧子那个就有点吓人了。
哎，别买这么大，
还好几百美金一把，
对，
那个、
怪吓人的，对
对,
对，有点工序，手头有点能敲能砸的东西，
对
对,
对
吧？这个、
嗯、
对，就手头能用的吧。
对，实在不行就是那个每家基本都有那宜家的那个工具包，是吧？橘黄色的，
啊、
塑料盒的，
对对对，
那里都有，
对，都有，榔头、斧子、锯子都有，对。
对
再一个我还有一点啊，就是照明类的，就是你能照给你照亮的，这很重要。灯，各种灯，头灯，那个很简单。
头灯，
头灯，
好多家里没有，
手电总有吧？
手电有
啊，
手电常备，
亮点的手
电
就好点，现在也不贵。那我看那好点 LED 那手电可能也有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你别拿那个展会拿回来那个，
别拿那
免费的
那个不成。
对，
有的手电棒它能别在胸前或者别在衣服
上，是笔式的那个其实也有点小。
对，买大一点
好。
嗯，
对，
就大一点那个。
现在有很多很漂亮铝合金的 LED 灯泡的。
对
对，而且那个它主要它那种。做工好一点，它不会漏电，它就是说你放两个电池啊，它能隔好久。
铁用的，对，
对你用那次的手电筒啊，它有时它自己它就电就没了。
对，再一个它能防水，
对，
这个很重要。这个手电防水的性能，
对，
你如果是在外面下个雨什么的，你说你用它不用它？
这手电是买 C 干电池的，
你得离近点。
手电是买 C 干电池的呢，还是说充锂电的那种？
肯定是干电池的，
干电池
最好是干电池。但是一会儿我会讲这个电的问题哈。
嗯，
哎对，然后头灯、手电、露营灯，就是能照个大范围那种灯。对，露营灯这些东西都很好获得，而且也便宜，
嗯、
大家从这个淘宝上啊都能找到，
都能有，
对吧？
对，
而且它体积也小，你也好放，
嗯、
对吧？下一个啊，哎，预备东西还挺多的，但是我算一算，一个包都能装下，没问题，
也没多少钱这些东西。
嗯，
没错，
基本
大部分都有，
不超过200块钱，
大部分
这些东西
都
加一个。对，收音机，
嗯，
这个
哎
少了。
你怎么获取外部的消息？
嗯，
对吧？你真躲在厕所里，外面全黑了，你怎么获得外部的消息？这个东西呢，
嗯，
好多人可能想不到，
是。
对吧？
对，
你在现在，而且现在手机上它也没收音机了，
对，
这比较讨厌。原来手机上还有这收音机功能，
对，
现在啊都没有
了，津津乐道
了，
对，
数字化，
对，它没有了。而且呢，这个收音机你可用的频率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你看那个收音机，有的现在大多数收音机啊都是FM 就是调频收音机，
嗯，
是吧？
然后呢
AM。
FM 一个好处就是音质好，就是大家现在利用比较广泛，嗯，但是它有一缺点，就是传播距离短，60到100公里，它这个最多就能传播这么远。你如果遇到一个大的灾害，这100公里之内的塔都塌了，
嗯，
你 FM 可是什么都收不到了。
北京天津是从哪儿发射呢？就天津电视塔和北京那个电视塔。
对，就是
现在是那个吗？
对，是。
哦，
FM 基本都是那两个电视塔发射。所以大家要选择有 AM 功能的收音机。中波，
嗯 嗯, 嗯，
中波是靠这个地网传播，沿着地面跑，它这个能最多能跑上几千公里都没问题，传播条件好的时候。
嗯、
所以你用中波，为什么现在电台，它即便有这个 FM， 它也有一个中波频率，就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
它就是为了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能够做一个应急系统去用。所以呢，买一台中波的收音机，你也不用关心我到时候调哪台，
嗯、
你放心，到时候出音台肯定播都是这消息，
嗯，
对吧？
我有一个推荐，
嗯，
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这几次我买了两个收音机，索尼的，手摇充电的，
哎，有那种专门就是
那个是
在
日本，
对，
日本的很多的电器商店都有，
对，
各种
原理就有
好几种，
对。
对，就索尼的也有，然后就剑舞的什么都有，然后那个挺好，为什么它你。你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你转、你摇个5分钟，它能听会儿。
对，
嗯，
对，
对，那就是
对
对，那就是抗灾用的那种设备。
但是不好的地儿呢，是它那个 FM 的那个就是调频的频率不够多
啊、
哦。对，但是 AM 有 AM 没问题。
一般这种用于硬灾的收音机都会有 AM，
对，很短，但是就是它那个就是说，哎，你作为硬灾应急用，还不贵，
很便宜，
100以内，90多块钱人民币
都是，国内也有这种，
对，
嗯，
那个挺好的。
所以大家选这收音机的时候，一定选一个中波收音机啊，
嗯，
这很重要。你选一个只有 FM，
嗯，
到时候你啥也听不见了。对，
是，
就有这个问题，
嗯，
就选一个中波的频率。
那个，
嗯，
我再插一句，它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对讲机是不是有这个收这个？
对讲机也只能收 FM，
收
不了中波。
哦，
对，所以你单备一个收音机还是有用的。
嗯，
对，
明白了
啊，
嗯，
对。再一个呢，这个很重要。刚才说了好多费电的东西，所以你备足够多的电池是有用的。
嗯，
这个王大夫没来，其实这个我想让他讲的。
王大夫在外边呢，
是吧？
嗯，
王大夫。
哎哎哎，
来给大家讲讲，
怎么临时插入是吗？
哎，临时插入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讲
怎么个备电池法，
我们怎么在家里预备这个电池？这么多用电的设备，我到时候都要用，我怎么备这个电池比较好？
电池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目前咱市面上能买到电池就这么两种嘛，一种是干电池，
嗯，
普通的干电池，
嗯，
对，
还有一种是那个充电的，对吧？锂电池或者是镍氢的充电电池，
嗯，
镍氢少了吧？现在
镍氢其实五号电池都是镍氢，
对，五号电池
圆的那个都是镍氢，
对，几乎都是镍氢的。然后包括那个就是扣电池那种银芯电池，这，
嗯，
几种。那你要是说看你的使用用途，比如说我需要一个长期保存，
嗯，
那我那样的话还是选择干电池，
对，
因为对充电电池的话，它第一个它电压是充满电是 1.4 伏，并不是 1.5 伏，
嗯，
那有些电器来讲就没法用。
嗯，
不能用，就是用充电电池的效率会很差，它可能降到 1.2 伏的时候，
哦，
它就没法用了。
哦，
效率就是对，它效率就低了。
对对对，有些用电器它必须要能保持到 1.3 伏以上才能使用。
嗯
啊，
就这，但是这种情况下就充电电池就不行了。那个情况下呢，大家还是选择普通的干电池。
南孚聚能环就是那个，
哎，
又便宜又好。
就算，但是现在南孚主要是太假太多。
哎，假太多了，
这个确实是也不太好分辨。
去官网，京东买，
京东买，对，
京东
就是。反正就是对你尽量买一些像这种能够长时间存放的那种干电池。
嗯，
现在这个基本上市面上的占有率比较大的也就是南孚，
嗯，
像松下、金霸王这些品牌。
嗯，
在从我的自己的使用的这个效果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南孚还可以，
还可以。
哎，这个干电池是不是也分碱性的？还有
对，分酸性电池还有碱性电池也是分的。
啊，
但实际上对于使用来讲，就是对于这个低自放来讲，都差不太多。
啊，
对于防灾来说就可以，
就可以了。
嗯，
这个也问题也你也需要，就是说要长期更换，要经常的更换。
啊，
你需要家里备个万用表吧，就量一下这电压是不是到了，
啊，
是不是降低了？
嗯，
降低到 1.4 以下，就建议就更换了。
啊，那大概要放多长时间才会降到 1.4 以下？
一般情况下，一年应该一两年应该问题不太大。
啊，那就没问题。
对，
嗯，
一年之内给他用，
对，
就买点新的。
我的观点就是别让大家增加太多压力。我一个月量一次，这事儿也挺累的，
不至于
会忘。
对对对，这个倒还好。反正你家里面表啊什么也终归要用电池，对吧？这些电池你就常备着就行了。
对
对
对，
懂
了。
像基本上来讲，现在用电器基本上就是五号的，
嗯，
就是所谓的 AA 电池。然后
AAA
是七号，
号
对
对
对，就咱们这边叫七号电池。就那个这个七号电池，可能用电器可能少一些，但遥控器主要。也可能会用七号，
嗯，
但是如果你大家用那些防灾的这些设备，大部分情况下，
对，收音机，
收音机
全
都是五号的。
所以大家选择这些设备的时候，尽量的就是靠拢五号电池，
对，靠拢五号
电池就可以了。
对，如果说有特殊的，比如说那种好一点的收音机，那可能用的是一号电池，
哎，一号或者二号，
一号，对对对，这种电池，二号电池现在都少了，很
少，很
少，很少了，
嗯，
就是一号电池那种大个的，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买一个那个转换筒。
哎，
一号电池你要不好买，
那明白了，
就你买一个转换筒套一下就用。对对对对，转换筒套一下也就备一下就行了。
嗯，
这样的话你准备一种电池就够了。
那你除了电池呢，充电宝是不是也还可以？
锂电这个东西就是对于像咱们现在电子设备、手机什么的这些保存都是这个锂电的，对吧？
那
锂电需要充电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备充电宝了呗。
哎，
对吧？
谁给充电宝充电？
这就是一个问题，
用完就完了，
用完就完了，确实是这样的。那除非你就是像类似于像，你要额外增加的话，你有太阳能板。
对，那会儿你那 4G 都没了，微信刷不了，
其实也没用，
其实也没太用了。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就够了。
啊，
对吧？你保持能够接收信息，至于你自己怎么发送信息，那就是电台或者手台的这个问题了。
对，那就是后面要讲的，
对，后面要讲。
对，
嗯，
哎， 王大夫这插入，我觉得非常好，尽量备用这个五号电池的，把这个电池这型号咱统一喽，这样你也好预备，
对，
是吧？
电池、充电宝放包里，
对，
可以了，
足够多。
嗯，
哎，再一个，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知道是什么？哨子。
哨子，
对，这东西
是节省体力的，
节省体力可以求援，你喊比吹要费体力。
对，
对，哨子这个东西是所有的这个应急装备里是一个必须的。你去日本买那个应急包，里面都有一哨子，
有肯定有，
都有一哨子。
嗯、
对，哨子，哨子不贵，几块钱，
各种各样的哨子，
哎，几块钱，你也不用买那特高大上、音儿特别大的，不用。
对
那裁判用那你也不用。
吹球赛的呀，
能吹响
的圆管的呀，什么都有，铁的、塑料的都有。
哎，你能吹响了不就完了吗？
嗯、
对吧？
没错。
嗯嗯，
有小孩家里肯定有哨子。
哎，对
对，
哪怕是个。口琴呢
这个事儿确实是重要，为什么当你被砸里边的时候你光靠喊是没有用的，
是这样，是这样，
很快你体力就消耗尽了，
对，
尤其是身边的女性亲友，
哎，
对吧，
对，
特别爱惊慌，你给他个哨子能够大大的增加生存几率。
嗯，
那个我插一句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国家应急广播网是有调频的，
有调频，
有调频，有调幅，两个频道
都
有，
都覆盖了。
对，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肯定会有。那个中国广播就是那个 AM 那个广播，就是覆盖范围大那个广播、那发射台，
嗯，
你知道在哪儿吗？虽然现在修文你去过我们家，在我们家门口，
天塔呀。
不是，他那个地网广播，中国广播不是拿那个天塔播，它是有地网，你看那天线是拉起来的一个 V 字形那天线、
哦，那种
是那种
条幅的嘛？
对，那种发射台你仔细看啊，天津、北京好多地儿都
有，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
有，
对，那个东西就是用来应灾的，
对，在五元桥附近就
对，五元桥那儿就有，
嗯。
想不起来了、
嗯，
对，你可能不太注意，我们玩无线电的会注意这个东西。
这个我之前没接触手台的时候，总以为那是一个军事装备。
对，
后来
其实是
说不是，是民用装备。
对，那是灾备，也是军用的吧？它就是用于灾备的这个东西。
它
也不容易倒，你知道吗？它是地网发射，它倒了也能用。它是那么一个东西。
下回帮我指一下吧。
对。
后边这个是耗电量低的老人机，
哎，手机啊，手机不好找，所以这个我们列于这个备选项，就是因为到时候有可能你这个，手机网络它也瘫了，所以它用处呢也不是这么大。但是如果家里有这个不用的手机，你可以备一个，充着电你就放那儿就完了。
因为这大部分的在家里这种手机小屏幕的这个都是比较老的了，
哎，就备一个。而且呢，现在其实如果你土豪们啊，你可以去淘宝上找有用五号电池的，专门用于灾备的手机，有这种。有这种，它是用五号电池的，而且那个电池还不是五号电池，特殊设计的。它那个电池电量能维持个五到六年，在里面你不用动它，用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绝缘板拉下来。
那是插卡的吗？
也是要插卡。
哦，
对，也是要插卡。
嗯，
所以这是一个。但是这个我觉得另备选，因为备选它这个东西
SIM 网可能就瘫了。
那这个如果真的遇到大灾大难啊，这个网肯定是瘫了。
对
对，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列为你有就行，没有也没事儿。
对
对，是这么一个东西，就跟刚才王大夫说的这个意思一样哈。
嗯、
最重要的东西它不是手机，是吧？嗯，再一个就是常用药。
嗯，
常用药呢可以多说一点。第一，如果你有什么必须这个要喝药的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啊之类的，这个咱不列在内，这个你肯定要准备。对吧、
嗯？对，
因为这个是维持你生存的必须。
这你戒不着，
对，这你戒不着，胰岛素之类，你哪、到时候你哪找去？
对，
对吧？这个可以预备点。糖尿病有高血压啊等等，糖尿病这种慢性病，你这个药咱不列在内，咱说的就是在健康状态下，对吧？一些这个哎，就常备药，分为几种啊：退热、镇痛、消炎、止泻和这个胃药。都是有道理的哈，一个一个给大家讲。退热这个不用讲，很多病都伴有发烧，你发烧就会带来你体力下降，你又很难应对这个这些情况，所以退烧这是当务之急。这个药满大街都有，散利通，而且我列这药都是非处方药
OTC，
哎，都是 OTC， 基本都是散利通。然后镇痛的药，哪伤了，
大麻，
哪扭了， 大麻子没地儿找，那非法，回头让警察抄了。镇痛药，
普通的芬必得是那种，是吧？
哎，芬必得这种镇痛药，福他林，福他林有外敷的，也有内服的，
对，
都有，可以都备点。这个镇痛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和成瘾性，它其实都
是
OTC 的药，就是非处方药。
嗯，
对，起效40分钟就起效，就像分这个，它血药浓度基本40分钟就能到，就镇痛药。再一个呢，消炎药，消炎药啊是这个处方药。
嗯，
哎，只有消炎药，消炎药啊，你别弄那个特别那个什么的，就是窄谱那种抗生素，
嗯，
用那广谱抗生素，就是各种炎症它都能对付对付的那种。
嗯、阿奇，嗯，
阿奇就是窄谱的，
哦、阿奇就是窄谱，
对，
上呼吸道吧，
嗯，
对，什么呢？你看那药名字里面有头孢俩字儿，那都是广谱，
嗯，
或者有沙星的俩字儿，
嗯，
这都是广谱的。对，这种药呢，你平时呢可以用，但是注意啊，这是所有药都有有效期的问题啊，都有有效期。再有一个，大家注意这有过敏史的问题。如果你轻微素过敏，你预备头孢，这可就完蛋了。
嗯，
对，这个你注意，这个最好咨询一下医生，或者你看病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对吧？广谱的，这个我哪种能吃，你可以预备一下这种。哎，这种药是吧？
我们说的现在这个药类的啊，大家提个醒、
嗯，
这个出去旅游
也
是这包，
也一样，
也是
这
包东西，
包东西
对，
也一样。就除了不能带上飞机，你都带着。对了，
对，就是托运也是这包东西，
哎、
就是一个带一点儿，也不用用不着多。
没错，
嗯、
没错。而且
它这个确实有效期、
嗯，
经常会扔一堆药。
我家经常
对过两三年没动它，它
但有效期一般也就三年，
对，
所以大家平时替换着的、嗯、替换着。再一个啊，这些广谱抗生素啊、
嗯、
就平时可没事别吃这玩意儿。对，你这个有了这个抗药性，这事儿可就不好整了。这平时有病看医生，别自己没事吃消炎药、
嗯、
这是一常识哈。这个、
嗯、
而且呢医生给你用的肯定是窄谱的。你说你是上呼吸道，可能给你用点阿奇。你是走下三路的，嗯，可能给你用点别的。
嗯，
对，他一般不会给你广谱的，除非他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毛病，你来这试试是吧？
嗯，
他一般不会，所以呢，这些药他平时没事别吃啊，咱说都是应急情况下的事儿哈。
嗯，
哎，止泻，这个拉这个事儿很讨厌，这个拉会造成脱水。
嗯，对，
你脱水你是多少水你补不回来的，因为你喝水那渗透压它没有这么强。
是。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拉多少喝多少它没有用。
嗯，
所以呢，
对，在这个地震、水灾这种情况下，
嗯、
这个腹泻的这个问题的发生的几率会非常大。
是这样的，
嗯，
所以呢，止泻备什么药？这也是非处方药，这也是非处方药，叫蒙脱石散。
嗯，
这家里有小孩儿，一般
都有，
小孩有时拉肚子啊。
药名字，我觉得我记着好像还特别。就是在嘴边上忘了三个字的吧，好像是
什么泻立停？
不是泻立停，忘了叫什么？
那个小孩吃的，
对，
就蒙脱石散，
就是蒙脱石散。
蒙脱石散是比较好的止泻药，为什么是比较好、
嗯，
而且比较适合这灾难状况下用啊？因为它是一个物理作用，
它不就石头沫吗？
对
对、
啊，
它是把你肠道里的多余水分吸附了，
嗯，
它起到这个止泻作用。还有一些止泻药呢，是影响你肠道的这个蠕动。抑制它这个蠕动，这种我觉得别乱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状况，
嗯，
你别乱用，因为万一你会造成另外的一些肠道上的问题，你就更麻烦了。所以这种物理的止泻，我觉得有用，而且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对吧？你吃，而且吃了就起效，特别快，
嗯，还草莓味儿的，
嗯
嗯，
口感还好，对，这个呢可以备一点啊，可以备一点，然而这保质期也长，因为它是物理药。它保质期长，而且有点问题你也能吃，
对，
没问题。
大人也能吃，
它就是石头沫，
对
对。胃药很重要。你别看你现在没胃病啊，你知道人有一套神经系统叫交感神经吗？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是你遇到这个大灾大难、这个紧急状况的时候，你交感神经会持续兴奋，持续兴奋一定会造成一种问题，就叫应激性溃疡。你胃在不停的转，它就会出问题。就一定会有这个胃部不适。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又一着急一有压力他就会吐就会闹肠胃、
嗯嗯、
他就是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你遇到这种情况、
嗯、
你胃一定会出问题，
嗯，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有这个症状、嗯、那这时候你怎么解决这胃部的问题？我觉得哎，两种药最管用， 第一个呢，就这也是非处方药，奥美拉唑。
哎，
嗯，奥美拉唑就是抑酸的，就是防止你这个胃酸分泌过多，给你胃部造成这溃疡，造成这种不适，把这个胃酸抑制下去。
嗯，
奥美拉唑，
还有一个打喜，
很快。再一个就是打喜，
这两个都特别有名。
打喜呢，它本身也是抑酸药，也是这个胃黏膜保护剂。
嗯，
就是它给你胃上，哎，你刮层腻子，
嗯，
你这胃就没有那么不舒服，可以了。
对，
我以为
你要说什么同仁堂大山楂丸什么的，
那不是当饭吃的。
哎，后来我一想，那都没有饭吃了，还不就不用，
那应该放在解宝那里。
对，
所以这几种不多，
基本
就
够了，
几种药就够了，你也别不需要准备。他说：“你看那个生存指南上一列那个药物单子能列几十种，你说这几十种你怎么去维护它？
哎、
这不也是个问题吗？
恨不连什么什么那个急救药都得上了
啊！弄点的，对啊，弄点急救没用啊，那东西对吧？你弄点硝酸甘油，
嗯，
问题是你这个第一你没心脏病，第二那个东西保质期更短，就更容易出问题，
是
对吧？”
对
对，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哎，备一点就行了。嗯，后面要说最重要的了啊，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咱刚才说的都是这个怎么跟获取外界的信息是吧？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怎么跟外面联系，我取得这个救援，怎么知道你在那儿？
嗯，
这个就很重要。这个东西就是电台，
嗯
嗯，
手台。是吧，这个要备一个，具体怎么选怎么用一会儿咱讲，但是
对对对，
这个咱先拉在单子里，大家挑钩可以先把它挑上，
这个面比较广，
这一会儿咱单开一节咱去讲。再有一个，有的朋友愿意预备一个卫星电话哈，
嗯，你还有这么说的，
我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呢有点激进，
对，
嗯，第一它贵，对吧，那个通话费啊续费咱先不说，就是那个机器你买就贵，四五千块钱，
嗯，
用处呢貌似也没有这么大，为什么呢，真是遇到地震给你埋厕所里你也用不了，他那东西必须对着天儿，不露天他用不了，
对，
嗯，
所以啊你要是有这户外爱好经常探险去，
哎，
对，哎，
尤其是什么比如航海类的，
哎，
那个比较有用，
对， 对，这个你可以备一个，平时出门玩啊你可以用，但是在家里啊，
嗯，
我觉得意义不大，对，又是你要土豪你买一个就买一个吧，
嗯，
对吧，
探险你还得注意了，之前有一个新闻嘛，
嗯，
说背了一个特别大一特别全的一堆应急包，
嗯，
到这个山里边去了，结果滑到山涧下边了，然后包挂树上了，
这也是够笨的，
比较惨，最后还得靠吼，
对，
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还确实不如电台实惠，
对，而且
风险由人，
对，卫星电话有点大，你也不好带它，确实那个体积有点大，电台就手掌这么大，对。
嗯，
哎，这个 BOB 这一类东西大伙儿一个一个挑钩都挑完了啊，没有了，就这些，
对，
对吧，
大部分家里都有，
嗯，大部分家里都有，没有的呢几十块钱也能解决问题，你看我们这个就比较接地气嘛，
对对对，
对吧，
对，
就这些东西了，然后呢咱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
可以，
休息一下，咱再说后面呢，哎，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在车里的，还有一个刚才说这个手台咱怎么选怎么用，
嗯，
哎，好吧，嗯，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I'll be a mermaid caught on your rod coming for your aid, isn't it odd, isn't it silly now that you know someone this slippery can't let you go. It's true, you know that I would jump too. You know that I would jump too. Ooh, into the blu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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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You should have left me caught up the rope.I'm too much sugar, I am your dope.
you know that I would jump too.
津津乐道，欢迎回来。哎，这期我们录城市生存指南，这也是大家期盼好久的一期节目了，正好赶上上次北京地震，这个好多朋友说赶紧你们赶紧录吧，然后我们就做做功课的，给大家这个做做指南性的这个指导啊，
对、
这个、
提个醒，
哎，提个醒，对。然后刚才讲到这个在家里预备的这些东西啊，讲了一大堆、十几种东西，但是都比较触手可得的，对，还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在车里哈，在车里你得备点东西，这为什么在车里要备点东西？有的时候你这个遇到灾难的时候，你可能存在你要开车走的问题，或者是你在自驾途中遇到什么事儿。我就在开车，比如我去云南玩，咣当云南地震了，
哎，泥石流什么的，
哎，对，出点什么事儿，你得保证在车里待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车里可能有，当然咱说的啊是遇险装备啊，咱们讲的不是那个什么自驾装备，也不是修车装备。你说车里的工具箱、备胎，那是你自驾装备，你自驾的时候你都得备好的，这个东西咱不讲，那讲一些附加的，这个遇到状况时候我们用的东西。
刚才休息时我在问毛叔，我说这个。在这种比如发生地震啊，或者这种大的火灾啊，就是森林大火或者什么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去开车走？
哎，
这个问题，
毛叔可以给我们讲讲。
一般来讲，只要道路条件许可啊，
嗯，
相对安全，其实开车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就是注意几点，在一些紧急灾难的情况下呢，要尽量避免在桥梁、堤岸啊，高层建筑的下方。或者是山坡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进行停留或长时间的这种，
对对，有余震啊，比如有水灾
滑坡，
非常容易出危险的地方，
哎，
对
对,
对，这就容易，
你也找一安全的平地停着，对吧？
对
对，
就比如说我就在北京，然后北京地震了，那就别开车了，
对，或者我开朝阳公园停着去，
对对对对，就是找一个空旷的场地，
对
吧？或者说是那种北京指定的应急避难场所，走着过去就得了，
对对
对。
对，我觉得
对，
就别动车，
除非就是像那种加拿大那种森林大火，你不跑不行了。
对，那种
我追上来了，
那种就是大家就是倡议一下，就有序，
哎，
对吧？别慌，
对，
排着队走，
对 对,
对，千万别来回挤，跟那个早高峰晚高峰似的，那就坏了，还不如不开呢。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那个刚才那个是谁啊？秀文还是谁补充了一下啊？那个药品里面咱没说那个。绷带、纱布、创可贴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好解决，买一急救包就行。
急救包很便宜，
对，
一年保质期，
对，
一年一换，很便宜。
对，
就平时就扔车里头，或者就是
车里扔家里都可以，
扔家里
买俩
橱柜里边也可以，
买俩
都可以，
一个扔车，一个扔家。
对，因为我车里就常备。
对。
对,
对，因为怕遇到点什么事儿，你
对，而且基本上都是给别人预备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对，基本上呢，哎，这个备一个急救包就够了，里面东西都有，
是
对吧？但是具体怎么用，这不是这节节目要讲的事儿哈。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又是一 个,、
那个
又是一个大坑。刚才秀恩已经把这坑记下来了哈。
急救和自救的事儿啊，这个坑已经记下来了。
对，到时候可以约，比如说约我的妹妹。 是吧？
哎，对对对，可以约他。
妹妹是那个之前也在 ICU 干了很长时间，干了两三年。这个他来讲一讲，这可以有急诊经验的。
医疗这个事儿啊，有点专业。虽然我们粗通，但是不敢讲。
对对对，包括急救，其实我也学过，但是现在也不敢太那，因为不够标准。
嗯，
必须得有证的才行。
人工呼吸吗？
对，就是那个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学过的，对，但是得有证才行。咱没证就不要再乱说了。
对，而且那也不能乱摁。
对对，容易骨折。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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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对，这是一个问题。对，
是
啊，接着说车里啊，车里其实很多东西跟家里备的东西一样，它
大部分
家里备的东西一个子集啊，
对对 对, 对，
保暖衣物、救生毯，就是刚才说了，
对，
工具类的，对吧？其实我觉得车用那工具箱就足够，
车用工具箱不错
啊。再有一个带一个可以防身大改锥，我觉得在外面可能会遇到一些事儿，但是你们在车里备个砍刀这事儿，你可能不好过安检。
对，
是吧？
对，还不如棒球棍。
哎，来，
我后备箱有一个棒球棍，
来棒球棍啊，大改锥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反而可能比较合法。
对 对, 对，
是吧？哎，比较合法。对，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看看有没有那个什么，备用电瓶。其实备用电瓶这东西市场上有卖的啊。它那个、
对，有卖的，便携式的，
便携的，你低了就能走，然后它里面是一个大电瓶，然后本身它自己能出220伏电，
对，
也能给你手机充电，也能当灯用，我觉得就够了。
对对对，
那东西可能几百块钱就能拿下。
对，它那个现在有很多都是叫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打不着火的那个应急点火，
它能几个功能，应急启动。就是可以搭线，
对对，搭线，
嗯，可以给轮胎充气儿，那里有气泵，
对对对对，
有逆变器，就直接出220伏电，可以给你所有电器用，
对，对，
啊，还有灯，还有有的还带收音机，
嗯、差不多是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几十块钱，嗯，
哎，
也别买太便宜，
上百，
嗯，
得上百，因为它那个你得看你的车，你的车功率大的话，那个小的起不来，有这个问题，
明白了，
对，我看我昨天在淘宝上查了一下，最便宜的400-500，贵的有800-900，那、
嗯、
根据容量不一样，
嗯。
那个呢也不沉，反正你放车里嘛，哎，可以买一个大一点，
不大不大，
哎，对，
那个、
可以、这个应该是我们这节目里推荐最贵的东西，
嗯、
对吧？
差不多，嗯、
哎，这个再一个照明灯，你的黑天把火的、
嗯、
照明灯，有的那个你说的那东西上就有，
哎，有的那上有，但是我觉得你多备几个用电池的，
对
啊，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车停在那儿，你后面放三脚架，
嗯，
看不见，
黑的时候看不见。
哦，
有这个问题，你配个灯要好得多，你可以多备几个，有的可以照三脚架，有的可以你自己用，用处多。
我需要买一个那个警用的那个蓝红蓝红的那个，
你那就对，那你不就多维护一个充电的东西了吗？
沙马特
对吧？
王大夫给你做一个，
王大夫给你传
一
个，
做
一
蓝红，
对，
一踩刹车，
对，给你做一七彩变色灯，
好，
对，灯多备点，然后现在新交规又出了，说。反光背心儿，
反光背心儿是吗？
年检时候现在查了，所以一般大家车里都有。
啊哦、
对，反光背心儿，我那天买了俩，虽然我那还在年检期，但是我那天买了俩扔车里了。
嗯
啊，不贵，十几块钱一个反光背心儿、
哦，
因为你万一要出来车，你后面过车什么的，确实安全一点，
嗯、
是吧？
对对对，
哎，反光背心儿，破窗器。
嗯
嗯，这个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车里有没有。
这我有
破窗器，我没买，对，
我也没买，
我就是拿那个。那个头枕，头枕
啊，头
枕
拔下来其实也行，
头枕拔下来，对
对，那
破
窗器，
我那破窗器上面还带一个那个刀，可以拉安全带
啊，对，刀是
哦，拉安全带
套的，对，
一套，
对对对，
中国这方面的东西啊特别好，
嗯，
怎么买都能买着，
有淘宝
便宜，
对，
还便宜，
对，哨子刚才咱也说了，不多说了。嗯，打火机
别放车里，
别放车里，别放
夏天。不是你那 Zippo 还行，
你要 Zippo 没事儿。我现在说的都不是那充气儿，你充气儿对，落车里你就等于点车了。
对，那提好醒，别回来跟人说打火机放车里搁背着啊。
对，
40多度着了。
对，找那个加油的，别找那加气儿的。对，手台或者车台，这刚才也讲了，对吧？就这些东西，车里反正无非就是。哎，一些安全装备吧，灯啊什么的，对吧？就无非就是这些东西。嗯，我觉得这两项够了，就是家里备的、车里备的这些东西够了，也不咱们不弄太多东西了。因为猫叔刚才说，你们这些东西都多了。
对对对
对，我觉得也是。但是呢，总是说咱有备无患吧，反正这些东西成本也不高。
嗯，
我们的观点还是我们观点跟猫叔是一致的啊。我们的观点就是，你要真在城市里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你最多撑3天就够了。
嗯。
最多最多像北京天津这种大城市，三天肯定有人给你刨出来了，你不需要这个太过于的去准备，这也是咱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别过度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些基本知识就可以了，
对
吧，
还不如赶紧拿好东西之后少准备几件，赶紧到那个附近的避难所啊什么的，
家你家
体育馆体育场什么的去拿号去了，
对，
有个位
你家附近都有不用拿号，人都是按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算
的，对、不用拿号啊，都有地儿，对，
你去那儿肯定让你进，
对对对，这个再有一个可能是所有的这个城市生存指南里都没提到的，
嗯，
但是作为我们呢觉得在这个现代社会啊 IT 社会、这事儿重要，什么就是你这些电子数据怎么办，
不是你说这个我第一就想到我怎么扛我那 NAS 是吗，
哎
把电源拔了把那大箱子抱走，
不用啊，你看我就设计了这么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啊，咱慢慢讲，咱先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电子数据越来越重要，你看你现在所有别管工作上的东西，银行的手续上的东西，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对吧，能证明你钱财的东西，那全是电子化的，
嗯，
你想吧，
身份证，
你银行的卡丢了不要紧，你这个网银密钥丢了就要命，是吧，
对，
这是一个，所以好多东西现在都是一个电子形式的保存，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效保存不在于你能活几天，而是在于了你灾后的生存质量，你灾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没了、电子数据都丢了都没了，这就麻烦了，对吧，你想重新去银行办个手续，
嗯，
你想把你的钱取出来，哎，这些事儿可能就有点难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而且你工作上的东西，你像我那服务器上那些东西，你说真丢了，这还真麻烦，
嗯，
对吧？尤其现在大伙儿又有点比特币啊之类这种电子资产，你刮擦把你硬盘砸瘪了，你咋整？这事儿，对吧？
你不是都备份到加拿大去了吗？
所以要给大家提这个醒嘛，对吧？
对，那我说我要备份加拿大，你们俩不帮我忙啊？怕我从我这端就泄了密了。
NAS 数据量太大了，
我那个
重要数据是这样，
存了太多番号了。
对，番号就别备份了，到加拿大。
对对对对，
就是种子，
一个 T 种子老高那个。
老高就是不在啊，
他录完了。然后怎么备份？第一啊，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君君说的，异地备份，
异地备份，
哎，对，跨州备份，就是你别回头异地备份是、我从北京我们家备到了北京的机房，这没用啊。异地备份，就距离远一点，跨州。我现在那个数据是在加拿大备一份，在那个欧洲备了一份，所以我可以确保这个任何两个地儿栽了，我这个数据都没有问题。
嗯
啊，这当然这比较极端啊，比较极端，不一定都要效仿，但
是
异地备份还是比较重要。
中国、加拿大、欧洲全栽了的话，这
大家也没
地球也没法要了。
对，
将来在月球备一份。
对，
等着吧，等那个服务器放上去的。
Musk 是吗？
对，这回头我跟狗叔要录那期节目，就是卫星那期是吧？
对，
这个事儿我们要探讨这个可能性。这下期
上备一份的。
对，这期咱们就不用讲那个在月球上的房贷
了，
平值好几个小时。
对，回头月球掉下来。砸地球上，我看你怎么办？嗯，啊，异地备份，再有一个呢，重要的数据，尤其私钥啊，什么东西，我现在策略是打印出来，因为私钥不长哈，你可以打印到一张
哦，就那些密码是吧？打印到一张纸上，
对，比如说你
一堆字符串，
对，就是一堆字符串，比如你比特币那私钥。就那些东西，对，你可以打印出来。
哦，明白了。
你打印出来放在一防水袋里，放保险柜里，
就跟那增值税票那个验证那
啊，对对，类似那个，
对于很随机的东西，
对对对，但那个东西很重要。
嗯，塑封一下放保险柜里。
哎，对，保险柜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必备的，这个没跟大家讲哈。
保险柜，
家里得有一个
小保险箱，
对，防水防砸的这么一个东西。
保险箱，
房梁掉下来，它不至于把它砸瘪了。
嗯，那肯定没问题。
对，防水，哎，这个不贵，又几百块钱
的
东西，对，可以备一个。这个
我买的是那个密码式的，
对，就是现在都是密码的，没有转的那，转
那个
不好
丢，
对，容易丢，
不是容易忘，不是容易丢，
而且
忘，
容易被
密码那你不也容易忘吗？
密码那忘不了，密码那还好，
对，而且容易那个
转
那个机械机构容易坏，
转的已经毁俩了，已经
对，对，备一个那个。然后我还一策略就是刚才君君说的，我不能。 把整个的 NAS 的都搬走啊，这么沉重
的。哦，还真是的。我可以拔那个是吧，那四块硬盘。
对，我现在那个 NAS 是八块盘的，
嗯，
七块盘是一个阵列，把所有数据都放里，
哦，
但是有一其中一块盘每小时备份一次重要数据到那一块盘里。
哦，
只要出了事我只要把那一块盘拔下来拿走就行了。
还是你技术高。
对，然后呢视频什么的我下的美剧什么的我可以不要了，无所谓。
对，那个
对，我就重要的数据我在那一块盘里拔走就行了。
对对
对
对，
那个干了这么一件事儿。
对
对,
对, 对，
这比较鸡贼，所以大家如果有 NAS 啊或者之类的东西可以你弄一下备份盘，就随时往里同步就行了。
我那些视频也不用带着，秀恩那基本上都有。
人肉云备份。对，
这个是光带硬盘就行。
对，
大家别犯傻，别跟我一样啊。有点
而且你 NAS 最好找一个不会被砸到的地儿，比如放桌子下面啊，你别放在桌面上，对吧？你回头砸坏了硬盘什么，它也麻烦。所以这个对，然后呢，再一个重要的，但是这事儿咱不希望发生。
对，
但是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就是，哎，你老婆的那个银行卡密码。
嗯，
你的银行卡密码互相交换一下，
嗯
嗯，
对吧？这个是一个勇于备份，
对
吧？咵嚓把你砸厕所里了，你老婆还能拿你卡取钱去？
是 是, 是，
对吧？
是
这个对，这个比较重要。
对，
密码互相家人之间互相备份一下，就是尤其银行卡这种。
这个我们互相都知道，都知道。这没法瞒，
对对，
瞒了出事儿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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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张老师家可能不知道。
张老师家都是老婆管银行的，
哎呦黑呀！
他老婆给张乐办了一张招行的卡，说这个密码你可以自己保存。
太黑了，
太黑了！
这银行人家也有操守的，
有操守，操守。哎呀，行，
哎，嗯，这个所有的这个保存类的、保管类的、装备类的，我觉得讲完了哈。
嗯。
嗯，下面就讲一个，哎，比较重要，就是刚才我一再提到这个通信的这个问题哈。
嗯，
其实这些问题呢，咱在那个业余无线电那期，就 CQ 那期里讲了一部分，但是呢，具体的就是真把你埋厕所里了，你应该怎么利用这套体系去来帮助自己，咱没讲特别多，所以这期呢可以展开。给大家讲讲一些实用的技能和方法，就是你听完这期节目就能上手用的方法和技能。这个呢我觉得我还是有点专业特长，
没错，
可以给大家聊一聊。
对
对吧，
对，
这个就是这个保持通信和这个信息畅通，这是之中之中，真的是在北京天津这大城市真的埋你三天真的呢是能给你救出来，放心，但是前提是得让人知道你在哪儿了，
嗯，
你被埋了这才行，对吧？
对对对，
是吧？所以呢，这里就涉及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收音机，收音机呢是一个接收信息的一个途径和渠道。刚才提到了买中波的 AM 的是吧？买收音机你能够收到这个官方的这个获取信息，这是最快一个渠道。刚才猫叔也补充了哈，这个我们所有的应急广播，
嗯，
都是在两个频段上的。有 FM 的也有 AM 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大灾100公里之内的塔全塌了，我中波还能维持工作，
嗯嗯，
而且中波这个塔全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是一个分布式的部署，你放心，
对对对对，
只要不是全国全塌了，它就有办法能把这个信号发出来。
是，
所以呢，这个收音机非常重要。
对，这个事儿在外地的听友也不用担心，因为大家可能我们只说的北京的比较多一些，
都一样。
北京的这配备比较丰，其实在这个外省市也基本上都是这种配置。
对，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应急体系。
这件事情上面还是都没有问题的。
对，这肯定不会有问题。
嗯，
哎，第二个就是你怎么与外界联系？
嗯，
就是我们电台的重要性，有人把它叫手台，有人管它叫对讲机，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电台我能够跟外面通信，这人之前节目里讲过哈，
是，
但是这期咱可以展开讲，对吧？你在这个应急的状态下或者准备应急的这个状态下你怎么选这个设备，嗯，我觉得别选太复杂的，就是那种电台放家里老不大那个没必要，也贵，
除非你是想真正想玩这个，
啊，哎，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咱就选手台就行。
嗯，
选手台呢，大家注意啊，这个具体为什么我不多讲，这个原理我也不多讲，大家我就告诉大家怎么选就行了。聚淘网上去搜 双段手台，双段的模拟制式就行，不用各种数字制式都是可选的，不用考虑模拟双段模拟制式的就足够了，而且国产的就行。
对对，之前那个朱总给我推荐过，
对，
从600多一直到3000多块钱都有，
对，而且
风俭由人，
对，风俭由人，而且你想再便宜100多也有
，对，
而因为你不是每天用。
对对对，
哎，无所谓，你便宜点也能用，
对，对
没问题。
说的600-700的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六七百就是国内的很好
的很好的了，对，
就100-200都带液晶。现在
对有的那个就是特别爱烧设备的，这个坑也是不错，能肯定能让你烧爽了，各种各样的好设备。
但是你只是应个急啊，
应个
急我觉得没必要，
一两百
一个就可以了。有条件的可以上进口的，没问题。
对对对对，
它贵，但是
漂亮，而且好使，
而且它防水啊，各方三防性能好，你扔水里它也能用。
对，
但是它贵，
但是重点你得带着，记着。对，你多贵的放家里，
第一是带，第二你想充电，
想充电那倒是没电，
对，
没地儿充去。
对，想充电，现在那个都是它有个座，直接插那座上就能充，那个很简单，对吧？然后呢，而且呢，最好能扩频。
嗯，
什么叫扩频呢？我们一般的这个电台的发射范围啊，都在那个业余段里，460-480，就是在这个段里发射，其他段只能听不能发。但是你在应急状态下呢，可能不够用。
嗯，
这是发射范围。所以你如果能找到一个能扩频的这样一个手台呢，
嗯，
可能会更利于你联系的这个广度，是吧？但是这是仍然是一个可选项。
嗯，
没关系，你放心，到时候肯定这个你能用的频率里肯定也能找着人，没问题。对，所以这个是可选项。
嗯，
还一个，别买一个，买多个，
买俩。
哎，家里人之间可以通信，比如说有人在家，有人出去，你就可以用来联系，因为你要假定当时手机网络已经挂，
哎，
对吧？
嗯，问个问题，这个东西，这个托运啊，还是手持，就是带着？要是坐飞机的话，
可以带着，也可以托运，都
也可以托运，
对
对，
没问题。
就是它那个锂电池是可以那个放，
没问题，
像行李里的，
而且它电池是可以拆的。你可以把，如果不让你托运，你把电池拆来随便带。
明白了，明白了，对对
对
对。因为我之前出过一个这个事儿，我就是第一次去巴厘岛的时候，
嗯，
我就带了两个小的这个对讲机
啊。
当时那个就是那个行李箱还不那个什么呢。还不是那种就是海关锁呢，
嗯，
就是海关就把我那个行李箱给撬了
啊，
就要检查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对，这两个手台怎么回事儿，
嗯，
对，
嗯，没关系，随身带
现在可以是吧？
随身带也没问题，
就是把那个机器放到托运里边，然后把那个电池那个拿塑料袋装。
而且你现在箱都有海关锁了，人家也不用
也没问题，对
吧？
就正好问一下，因为出国有时自驾还得用，还得用它。
对
对吧？
对对，
自驾的时候尤其是两拨人两辆车的时候，
是没错。
嗯，
但是自驾时用的电台的要求可能要比这个高，咱就不多讲了。
嗯，
对，
嗯，
充电一定得想充电，
是是是，
而且放在随手你可以拿到的地儿。
嗯，
你这那你给埋里，你能拿到这个东西。
嗯，
这也很重要啊。你拿不到，这一切都是瞎掰，没电更是瞎掰，对吧？我现在就放在家里，那个我那个床是两层的，那个床下面那一层，因为它即便上面砸下来，我也可以从下面那一层把它掏出来，对，而且随时都是充着电的一个状态，我拔下来我就能用。对，大家也可以效仿一下，放在床边手边，别放在这个掉下东西能砸着的地儿，放好哎就可以了。那个东西充电它也不费电。
嗯，
最重要的啊，注意啊，法律问题啊，你要没执照，平时你可别乱用它。
对，考执照这个事儿可以翻到我们之前那期，
对，
有特别详细的
考执照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
也不难。
你要针对这东西有兴趣，你平时想用用玩玩，你先去考执照。我现在说的都是应急状态下的用它。你如果没执照啊，我给你念一下法条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70条规定，哈，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使用设置无线电台站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并处50000以下的罚款。哎，这你不能瞎玩。对，这个当然啊，不一定逮着你，但是逮着你就是一大的。对，这个不要瞎玩。但是呢，咱真是遇到什么大灾大难紧急情况下可以用，没问题，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啊。再给大家念一下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37条规定，遇有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之下，是可以不经批准临时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而且但是你要事后向无线电管理部门及时的报告，然后在这个灾害紧急情况消除之后及时关机就可以了。这个是都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紧急状况下是可以用的，平时你没执照就别瞎玩它了，是吧？虽然呢不一定逮着你，但是还是那句话，逮着就是一大的。有人说了，我这电台你说的这些东西，我这电台功率小啊，而且是 FM 的。你刚才不是说这个 FM 这个距离短吗？
嗯，
我要不要备一个短波台啊？是吧？这船的距离大呀，我北京地震了，我这求救信息能发到新疆去。
嗯，
但是不推荐大家用短波，有短波的设备，无线电设备有。但是如果你是一非专业人士，你相信我，你把那些这个频段啊、设置啊、频率啊、这个频偏啊等等这些东西你都设完了，我估计天就亮了。
嗯，
对，这个你不是非专业人士，这短波你搞不定。
对对
对，没必要。普通的手台就足够了。为什么足够？一会儿我下面讲。对，就足够了，你就买一手台，老老实实的就能用。对，然后呢，这是选择啊，就是这个设备怎么选，大家都听明白了哈。
嗯，对，
就是这个，选一个普通的手台就够了，就别胡折腾了。我现在观点还是说便便宜宜的。就够了，反正你就是应个急，对吧？下面咱就讲什么叫预显呼叫，这是无线电里一个专业名词哈。预显呼叫就是你遇到一个危及你生命安全的一个紧急情况，比如你被埋在你们家厕所里，想要人来人救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向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和信号啊？这是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律的哈。第一，大家知道这电台有好多频率是吧？好多好多频率，那你在哪个频率上叫你才会有人理你呢？这个是一个学问哈。你这找一没人的频道，你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你的，是吧？
当然最著名的就是那个438500，
对，
这个基本上
438500各城市
都
有，
对。
但是我首先推荐的是各城市的中继，
中继对。
每一个城市，中继具体是什么的不多讲，这一展开又多，
就不说了。
你可以理解成中继是一放大站，就可以把你很微弱的信号放大了，传到全市或者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它叫中继。每个城市都有。这个中继都是用来这个防灾用的。平时呢，因为无线电爱好者在上面会进行一些设备调试啊、通信的这种处，但是有灾难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灾备的一个系统。
是，
每个城市都有啊，别管是北京、天津，再小的城市也有。怎么查你所在城市的这个中继的这个频率在哪儿？有一个微信号，大家可以加一下，这微信号叫 BG6DW2， 就 Bravo Golf Six Delta。威斯基罗密欧这么一个微信号，把这微信号加上，你输入你城市名字，马上这城市中继台站的这个频率，你就照这频率设就行了。
略有不同，
每个城市
不
一样，
不一样，对，
每个城市都不一样。你把你城市的这个设好了，设到你手台里就行了，简单吧？实在不行，如果到时候有可能中继塌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他有时候还自己关呢。
这个不会关，但是他有可能会塌。
对
啊，这个是有先例的，他会塌。到时候，实在不行，就刚才君君说的，438.500，你放心，这频率上永远有人。
对，总有人，尤其是在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
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肯定有人。对，这个你到时候就在这
再去问中继。
你不用问，这个到时候你怎么呼叫，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对，然后大家注意啊，有很多无线电手册呀、指南里面写的有什么预显呼叫频率，你们放心都没用。那些频率，比如说像业余段的这个手听频率，这个预显手听频率是433.000。你放心，那频率上没人听，没用，你就找一人多地儿喊就行了。
没错。
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但是有例外，有两个频率可能会经常会被用到哈。第一个就是海事频率，有一个海事预显呼叫的一个频率是156.8， 兆赫、
嗯、
然后这是一个 FM 调制的一个、
嗯、
哎 FM 156.8 这个海事十六频道是在这个比如说你是在沿海地区这事儿有用了你放心海上跑的河里跑的每一条船在这个频率上都有收听
嗯
你可以叫到他
船上必备电台
船上电台有一个电台必须是在
必备
十六频道上、
嗯、
就是这个156.8这上收听这是一定会有人会回应你的第二个就是 AM 的121.5这是所有的飞机都会听的一个频率你真是直升机送你天上锅你想把它你想把信息传给他你放心这个频肯定能叫的
嗯
别管民用的还是军用的他都在这个频率上收听
对
对这些频率都能用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平时别试
嗯
平时你千万可不能测试拿这个相当于打110啊
嗯
这个真是出了事儿这个、后果还是相当严重的
嗯
后果还是相当、嗯、你真是在111.5上你去叫你试试这肯定要出大事儿了对所以别瞎玩啊别瞎玩
有事儿时再说
哎非紧急情况千万不要用
比如说你在韩国的游轮上游轮沉了那种情况下
游轮沉
了
也不用你叫
对船长来叫
对所以这个哎，真是在游轮上，他不是用这套东西叫了，这个就是又多了哈、
啊。咱们就是举个例子嘛，
对
对
对。哎，嗯，那你真遇到了情况，你应该怎么呼叫呢？这里有一套标准的这个预选呼叫的流程哈。其实大家在很多的电视剧啊、美剧里、电影里，其实也都看过。
对对对对对。
哎，大家可以看一个电影啊，最近的叫《萨利机长》。
嗯，萨利。嗯，
在那个飞机掉到海里，那个游轮看见那个飞机的时候，他那用的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预先呼叫程序，
嗯、
非常标准，大家都可以看一样。
嗯，
他怎么呼呢？先 Mayday 是一个国际标准的预先信号，话音的啊，叫 Mayday。然后如果你是发报的话是 SOS， 但是你现在肯定是用话音，你不可能发报。Mayday。喊三遍，
嗯，这个用英文，
对，这一定是英文，嗯、
对
，Mayday 三遍，然后你就可以说你是谁，你在哪儿，你需要什么帮助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用中文了，嗯，
对，用中文，然后你等着别人回复就行了，嗯，为什么这个都要预先呼叫？因为这个在任何的国际条约和无线电标准里，只要有人喊了三遍 Mayday， 别人都要停下来听你说话，
嗯，对。
别人都要停下来听你说话来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是这个在很多的电影和纪录片中都有个体现对
对
这是一个国际通行法则
对你们就看最近的萨利机长吧
通行法则
对对对哎，这个是一个国际通行的你在哪个国家你除了后面说的话可能要用当地语言说剩下的全一样 对剩下全一样这个但是有一点哈有可能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用你这么喊为什么呢当你醒过味儿来打开你的手台的时候这个应急台网就早就已经开通了。
嗯
什么叫应急台网就是当地的我们的无线电机构和这个无线电的这个业余无线电执照的持有人会建立的一个用于在灾难期间应灾的一个嗯在这个无线电链路上建立的一个通信机制这就叫应急台网。这个东西呢在911因为你们知道这911这个飞机把大楼炸了之后啊
嗯
这个纽约整个的这个通信系统其实都在那个楼顶上
嗯
等于通信系统全挂了就是警方用的这个对讲机啊消防用的对讲机啊其实全用不了了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业余无线电应急台网临时架的网来维持这个通信的包括汶川地震的时候人家上次节目也讲过汶川地震的时候恢复通信就是靠这个无线电应急台网去恢复的因为你所有东西都塌了你只能靠这种点对点的形式去解决问题
对、
哎、这个应急台网一定会比你反应快这个时候你在当地的中机或者438500上一定能听到应急台网这个时候已经工作起来了所以一般不需要你再进行任何预选呼叫了怎么呼叫一会儿再讲哈
嗯
这个业余无线电啊实际上这个是最后一道的我们国家的应急通信的一道防线你真是这个各种网络都挂了你就是要靠这个东西哈而且东西一直有效而且每个城市 都有相关的这个机构和人员去维护这套东西。嗯，汶川地震也好，玉树地震也好，我们都会在网上查到很多的这方面的资料，他们都会发挥作用，而且每年各城市都有演练，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放在那儿就完了。北京是每年的5月5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关的新闻，5月5号都有演练，大家可以去看，你们看完了 之后就知道了这套体系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都会有，所以是有这套体系的。那好，我们说这个如何联系这个应急台网啊，
嗯，
哎，这个很重要啊，把你那 Mayday 去掉，就不用喊那三遍 Mayday 了，
嗯，
然后除非这个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啊，已经危及到你的生命了，你可以喊 Mayday， 是宣布一个紧急状态，
嗯，
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直接说我是谁谁谁，
对，改成 CQ 就可以了，
不用 CQ， 因为 CQ 是一个广泛呼叫，
是啊，
CQ 广泛呼叫的意思是我要有人听到就要回答我，但是你现在是一个指定呼叫，就是你要呼叫这个应急台，所以你不用叫 CQ， 你就说我是谁谁谁呼叫哪哪哪的应急台网就可以了，然后得到回答之后才说话，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发，因为有可能你发出去你没有听到回应，但是实际上信号已经传过去了，
嗯，
所以你得到回应之后你才说话，避免干扰这个频率哈。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这个应急台网建立通信，然后说出你的要求，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调配相应资源。哎，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很简单，其实我们这个不用说特别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你拿起来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是说在这些节目里去讲业余无线电是怎么工作的、怎么运作、
嗯，
你就知道你可以加入到这里来获取你相应的
技术
帮助就可以了。哎，记住有这么一个东西就行了，
对，
很简单。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首先是你得记着充电，记着带着。
对。
然后呢，你知道这个能够联系到人的频率。
对。
因为大部分听友可能不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就是无线电爱好者。
哎。
对。找着这个之后呢，你先静默去
收听
收听一下大家是什么情况。然后你需要自救或者需要互救的时候，比如说我发现了有人被埋或者有人生命有一点就是危及
生命，
对、
嗯、
你再去使用它就行了，因为平常你也不需要用，尤其是在大城市，你有很快能找到一些那个应急指挥部或应急点，
对
对
对对，所以这个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你得注意一下电量啊，这个东西比手机费电，
对，
它发射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下电量，别经常这个用，尤其在你找不到可靠电源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对，需要的时候再
需要时再用，
嗯
嗯，我觉得在城市里也就是这样了，因为
差不多了，
因为真的你真是在这种大城市里，别说大城市，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应急体系现在已经相当完善了，
相当完善
了。那在这，你像上次这九寨沟地震，
嗯，
震后不到半小时吧，救援力量就全来了，这个要是在当年汶川的时候，这基本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事儿，
是。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吧，我觉得只要掌握我们说的这，我觉得足够都富裕了，
富裕
这些东西，
虽然赶不上日本吧，但是中国现在的这整个的应急体系也都是比较那什么、
嗯、对，
比较下力气去最近几年去建设的都比较好、
嗯、对，所以那天有朋友问我，你说那天那个夏威夷不出个事儿吗，就是一不留神把导弹栏那应急广播是发出去了。
哦哦哦
啊，那天有朋友的他是知乎上还是在哪儿问我，说咱中国有这种应急广播系统吗，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嗯，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涉及到我们一些这个人防知识的一些普及了。我不知道猫叔知道多少这些事儿，这人防知识咱中国有没有这种应急广播啊，就像那时候夏威夷那咣咣咣我手机上发短信这种系统咱有吗，
据我所知中国是有的。
嗯，也有，但是就是不用。嗯，
没启用嘛，因为中国有一个法律啊叫就是防震减灾法，这是有套配套的、
嗯、
就是相关的这种发布权利都收在国务院手上，
嗯
嗯，所以其实地方政府没有权利发布任何消息，
就是夏威夷那种事不会发生在咱身上，因为他自己根本就发不了，只能国务院发、
嗯、
对，只能国务院授权发，
国务院某某某办公室、嗯、是吧，是那意思、
嗯、具体是谁不太清楚、嗯、但是确实是这个权利是在国务院的，
嗯嗯，
对，中国比较特殊的就是中国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利发布灾害警报，
对，
所以地方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嘛，
对，
联邦州政府就可以解决这些事儿了，中国是集权制。
对，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天津有一次应急演习嘛， 规模比较大的一次、
嗯、
然后可能就误传为天津地区要地震，
嗯，
然后我家的门口附近很多老太太就是一天就坐在门口看着你们这种楼逃不逃、啊、就是这样。但其实大家是不清楚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嗯、
说实话
嗯
也不会，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紧急是不会发布任何公开消息的。
嗯，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嗯、
我们一般都是背后的像武警啊军队、
嗯、
医疗体系都会准备好。
嗯，
对。
嗯，
因为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说主要城市周边都有比较大的驻军嘛。
啊，对，
嗯，
对吧，
对，
紧急情况下驻军都会进驻的，或者进入战备状态嘛。
嗯嗯，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而且咱会有一些基本的这个人防知识哈。人防知识，现在咱人防其实也有很多体系，比如说很多小区的地下车库本身那就是人防工程。
对对。
然后呢，绝大多数的公园和空地其实都是疏散场所。
对，你都能发现那个绿色的牌子。
绿色的牌子。
对
对大家平时也可以注意一下。而且那些地方我还观察过，在朝阳公园，
嗯，
它就是一个疏散场地嘛。我观察过，它所有的水电厕所这些设施都已经预留了。管路都有，到时候只要东西往上一搭它就能用，
而且水是有水的，
都
有
有
水的，我试过，
对，都有那些东西，它其实都给你备好了，
取水点什么的都是有自来水的。
嗯嗯嗯嗯，所以
能不能喝我不知道啊，但是这属于是这个供水的问题，但是确实肯定有、
嗯、有
应急是肯定够
有我看厕所就是
对
坑都给你挖好了，
对，肯定够，
对，都有，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尤其在大城市啊更不用，
而且分布的非常的广，非常的平均、
嗯、对
对
对对，而且现在每年咱可能都有那个这个警报的这个市民是吧，
有，
包括北京现在都有了我看、
嗯、有，
那是我之前理解那防空那个是吧，
对，防空的那个好像是在重大灾难的时候他也会用，
那他用的其实是一套的，
是那个东西
一套的、
嗯、
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在小区里有一个弱电项目，就是广播系统，
哦，
他那个就是每个小区在做
要连到政府，
对，就是为了紧急
哦，就是说咱那个小区比如楼里的那个广播系统它其实也是往上连的是吗，
对对
对,
对，
不是发广告的
哦，
那给那个可以用来放别的，但是
放别的
紧急情况全都是国家的、
哦、都可以再往下发消息，都可以直连的，
是是是是是，
对，但有些三四线城市或者小一点的县城呢，可能没有国家紧急避难场所的话一般就是学校
对，
体育馆
体育场，对、
嗯、
对，这些设施基本都是有的，那只是说当地的设防要求啊有所差别而已
啊、哦、所以
因为我是知道这个就是说各大学校院校的这个场馆就体育馆什么的、
嗯嗯、
就是比那个外边那个你布的帐篷是舒服的，肯定是就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
对，都是在、
就是、那个是免费的，有那个服务人员去志愿者嘛，志愿者去维护去弄，
对，
大家就老弱病残的可以这个就尽量的选择这方面的这个，
对，我们国家基本讲的是那个暂时和平时都是两用的设施嘛，
对，对，
所以大部分像都用于地下商场呀，
是
车库、
嗯、
对，这基本上是防一般的自然灾害，防空袭和防化学武器，
嗯，
这基本的都还是有的，
嗯 嗯，所以这一块大家也不还是那句话，真不用过于担心哈，我们讲这些东西真是可能都过了，
嗯，
就是但是呢你就准备着吧，反正这个真是遇到什么大的灾难啊、
嗯、
也可能你都用不上你的饮用水，这个救援力量就到了，
是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第一呢大家不要慌、
嗯、
对，第二点也不要哄抢东西，
对，
因为有些地方
这真
就是爱
这
个
不好
弄，
这福岛地个真咱这边盐都没了，
是就特别爱，比如说楼下那小超市可能就一下就瞬间就空了，这个完全没必要，
嗯，
那没必要，因为
对，因为都会有配备，
在 SARS 期间的时候、
嗯、
就是整个物资调动能力就其实已经相当
就很强了，
就已经
就超市今天空了晚上马上就给，
是
你根本都抢不完，
是
对
对，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弄，
对，
有序的去跟着那个指挥去弄就行了，
对，嗯，不用特别担心哈，
我们国家对这种零售业的控制还是相当可以的、
嗯、
包括这、
嗯、
这种常备的物资的战备储备，
对，
是整个物资投放能力，甚至于政府控价，
对，
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之前 SARS 期间遇到过，对大型超市对一些核心的一些食品啊，
嗯，
政府有限价，
嗯，
不允许价格波动，
对对对
对，
所以啊，你在你们家厕所里存了好多饮用水，这个只是小事儿，人家其实在大库房里都给你存好了。
都有。
对，所以哎，行吧，我觉得这些知识真的啊，足够了。足够
了，
对，这也属于大家点题啊，录了这么一期，那我觉得真是不用特别那什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海外，你真是遇到什么大灾大难，这事儿怎么办？
使馆吧，
这事儿真你没办法，你只能找大使馆了。
对，
这个怎么讲呢？你看最近有很多电影啊。说这些事儿，战狼也好，最近不又出一红海行动嘛？说这事儿，我觉得说有点过，但是这个事儿呢，它只能表明政府一个态度。我倒不觉得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什么叫这个大国强权也好，我们中国政府越来越流氓，它不是这么一个东西，它也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个基于很现实一个理由。你说这个“一带一路”。对吧，我们要去国外建厂买地，对吧，我们要到国外这个建铁路修高铁。如果中国公民在国外的这个安全你都没法保证的话，谁还给你卖命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你放心，有什么大灾大难你真的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你真是像花莲那种真给你埋地里，那没办法。但是真是把你弄出来，还是有很多种办法的。所以这时候那个我们讲那个旅途生存指南好像也讲过这事儿，对吧，你这种时候你就打12308吧，对吧，你联系领保中心去把你拽出来呗，这在外面我觉得也就这么一个情况，你总不能把你的干粮和水每天背到国外去，这事儿也不现实，也没必要，
对
吧？这个时候你就看当地使领馆的作用吧，
是
吧？这些知识呢，我觉得够了哈。还是那句话，战争啊，这个西边岛国扔个核弹头扔到北京，这事儿真不在咱讨论范围。
尤其在国外旅游，我就是提醒一句，就是在这个遇到比如说像类似于九几年巴厘岛的这种大爆炸恐怖袭击
啊，
包括有比如说类似于在土耳其的这种战争，包括有一些地震类的这个什么，不要随意的移动，就是尽量减少移动，
保持原地，
保持尽量的往什么呢，比如说是往学校，教堂，对吧，然后大型公共场所，不是说商场啊，商场那个地儿容易被抢
啊，
对，大型公共场所这些地方去
那边一定是有救援力量，
对，有这个就很多国外的志愿者有比较有秩序的去帮你去疏散，包括你自己的酒店，如果在酒店里就踏踏实实在酒店里待着，别乱跑，因为酒店一般的这上像巴厘岛啊，像那个泰国这些著名的这个旅游胜地，都酒店自己有自己的保安力量
啊，对，
就不要乱跑，如果在正好你敢在公共场所，比如像在那会儿的这个巴厘岛的海滩的这个就是这个库塔海滩的那个爆炸案，你不要乱移动，因为你暴露在公共场所的越多的时间越危险，
对，
而
且你如果是一个移动目标，你受攻击的概率会更大，
对，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说跟那个有经验的外国人。看他们躲哪儿，你就躲哪儿就行了，因为很快就会有人来营救。这个不用太担心。
对，行吧，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这样，
也就这些，国内国外的，在外面开车的，反正咱都讲了。
对，
也许呢讲的不对，也许呢有一些漏掉的，但
也希望那个有专业的知识的这个听友
可以给我留言，
公众号上
留言
可以做一些订正，
对，
没问题，因为也有一些有经历的。有这种这个遇险经历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些体验，也可以。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可以念一下，到时候在后面的节目里。
而且，
这个刚才秀恩已经挖了好几个坑了哈，我们到时候也是请在这方面有这个那个经验的这个听友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这个订正一下，
是
吧？这一期呢，咱就作为一个开头吧，因为毕竟咱正好遇见北京的，就是五星地震这事儿，是吧？然后正好咱可以说一下吧，借这个热点，算开个题，好吧？然后呢，行，不行，咱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OK
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或微博与我们互动，在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里面搜索津津乐道播客就可以找到我们，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津津乐道播客。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泛用性播客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是最新最快并且可以完整收听我们节目的唯一渠道。 iOS 用户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播客客户端来订阅，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收听两个字来了解在更多系统里面订阅我们播客的方法。我们鼓励苹果用户在 iTunes 上给我们打分，您的五星好评就是我们保持更新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在荔枝 FM、 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三个平台上线，你也可以通过以上三个客户端来订阅和收听。好，津津乐道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Just turning, I see the candle.